一面讲神的这个公义，一面又可以讲神的慈爱。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今天以赛亚书呢是分成66章，那么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呢是66卷，对不对？那么前面39章是一段，那么我们知道旧约一共有39卷，那么新约呢刚好是27章，所以呢很清楚的，那么你看这里面刚好是二十七卷，新约27卷，但是以赛亚书呢刚好是27章。可是大家要注意哈，有很多人讲到这里就不知不觉的就因为是66嘛，都是39、27，所以就讲起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记得几件事情。第一，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这一点你要弄清楚。在那个时候以赛亚书像昨天我说过的，它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是一直连在一起的，它抄的时候是一直抄下去，连标点都没有的，明白吗？所以主耶稣他能够到了会堂，他能够拿到这个书卷，他一下就找到61章，那就是他一定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否则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因为今天你要用分章分节，是今天的分章分节，不是当初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第二，但是我要讲个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分章分节呢？是叫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第一个我们容易记住以赛亚书，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人就做了分章分节的工作。但想想看，他是怎么分章的？他是怎么分节的？这个分章分节不是随便分，对不对？他一定是把以赛亚书好好读过。读过了以后呢，很清楚的可以分成66段，他的思想是66段的思想，所以大概严格说来，一章是一个思想。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以赛亚书是这样子的，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你看见分了2大段，前面一大段是有39段的思想，后面一段是27段的思想。那么好了，同样的，今天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么实在说来，这个分法不要忘记是大概的分法。大概旧约的思想是有39段的思想，这是没有错的。大概这个新约的思想是27段的思想，所以的确是有27卷书。所以这样不知不觉就把这个思想把它归纳起来。所以简单的来说，以赛亚书呢是有66段的思想，这66段分成2大段，前面一大段是39段的思想，后面一大段是27段的思想。那么好了，因为圣经刚好是分成39卷和27卷，刚好是旧约跟新约，是分神的话是分成2大段的。不过讲到旧约的时候，很明显是39段的思想，大概我们说大概，然后呢读到新约的时候大概是27段的思想，这个就可以了，明白吗？这样就可以了。好，那现在大家读以赛亚书都知道，说前面第一大段是讲到神的审判，后面一大段是讲到神的安慰。所以简单的来说，前面讲到神的公义，后面讲到神的慈爱。那请问大家，这不是小型的圣经吗？为什么？因为当你读旧约的时候，旧约给你是什么样的思想？神是严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圣洁的眼睛不可能容忍人的罪恶。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神是审判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的，以赛亚书前面一大段和旧约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那么稀奇在哪里呢？当你读到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 很明显讲到神的安慰，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慈爱。如果大家认识新约的话，很清楚，新约不是给我们看见，不是给我们看见讲到神的慈爱，所以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尤其当你读到新约一开始就讲的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修直主的道，那你把新约一打开，不就是讲到要在旷野有人声要修直主的道吗？所以很明显后面一段是叫你想起新约来。那么更稀奇在哪里呢？这个整以赛亚书讲到最后就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最后讲到新耶路撒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不是吗？当你读到这个读到后面启示录的时候，不是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也不是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整本的这个整本的以赛亚书好像一个小型的圣经一样，他把圣经的思想就把它归纳起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叫人误会说有两个作者呢？因为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是不能调和的，一定是两个东西，不可能一个东西，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什么东西把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能够完全连在一起呢？所以这个就是整本以赛亚书，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要不只读到第一部分，不只读到第二部分，你要问说这两部分是怎么连在一起。如果真的连在一起，它就是一卷，如果连不到一起，它就是两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旧约神说的话是一段，新约说的神的话是另外一段？一面讲的神的公义，一面讲的神的慈爱，两个根本不相连的，没有这件事。讲到神的话是旧约加上新约的，是神的公义加上神的慈爱的。那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个分明是两个人写的嘛。这就是大家没有好好读圣经。如果你大家好好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以赛亚做先知是从乌西亚开那间开始做的，然后到了约坦，到了亚哈斯，到了西西家，这里面经过了好几十年的光阴。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正义感非常非常的重，年轻人都喜欢做警察的人，因为你很有正义感嘛。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因为他正义感很重，所以神就用他启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读前面的一部分，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人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处是完全的，你的罪心像朱红，主要把我们洗得变成雪白。所以很明显这里有应许，很明显这里有历史，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人是落在神的审判里面。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你看见犹太人犯罪，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你看见外邦人犯罪。弟兄姊妹，你读到罗马书前面一部分，给你看见犹太人犯罪，外邦人犯罪，也给我们看见犹太人犯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这样的话，人人都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当你从第一章读到三十九章，就是神的审判加上神的审判，在神的审判在耶路撒冷，神的审判在撒玛利亚，神的审判在大马色，神的审判也在巴比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感谢主，同样一个人，这个人叫以赛亚，因为他尽他的职事做先知是那么长的缘故，所以后来他说看啊，什么呢？神所赐给我的儿女。他如果能讲说看啊，神所赐给我的儿女， 你就知道说他是个做父亲。一个人年轻没有成家以前，正义感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强烈，看见每一个人不对了就可以把他送到警察局去。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的儿女慢慢长大，等到儿女犯了许多错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因为现在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里父亲有一个心是父亲的心，这个父亲不只讲公义，这个父亲也讲慈爱。所以等到后半段的时候，等到以赛亚慢慢慢慢成熟了，慢慢为人的父亲了，弟兄姊妹，他当然看见，他当然看见人的光，他当然看知道神的审判，但他同时也能看见神的慈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二十九到六四十章一直到六十六章，这是二十一章声音，就好像新约一样讲到神的慈爱。那么讲到这里是两卷书，讲到这里是两段话，讲到这里是旧约跟新约。那谁告诉我们旧约跟新约都是神的话？谁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前面跟后面是一卷书的？那这个中间一定有东西连起来的。我们没有时间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一共多少章啊？二十七章的，大概是二十七章的话。想想看，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慈爱，如果你要讲到最中心的思想，你当然要找到最中间的这一段呢。那么二十七章是十三章加十三章又加一章，对不对？所以如果十三章加十三章再加一章，就是二十七章。所以如果你要讲神的救恩，那么什么叫做神的救恩？是四十章加上十三章是什么？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所以请大家记得，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救恩最中心思想的时候，你不能不讲以赛亚五十三章。讲到以赛亚五十三章，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赛亚是五十三章，你去告诉你的犹太朋友，你不要把圣经给他看，你把他用电脑把他打下来，然后你问他，请你告诉我这一段圣经是讲什么，这到这不，你说这段话是讲什么？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他知道说哦，这个一定是你们基督徒所讲的主耶稣钉十字架。你可以试试看，你不信你可以试试看，然后你告诉他说，这段话是在你们的圣经的手里，是在以赛亚书，特别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最中央的一章，最中心的思想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吗？许许多多人只知道说分成两卷，不知道说一面讲的神的公义，一面讲的神的慈爱，一面是旧约的小影，一面是新约的小影，但同样是神的话，同样是一个作者，那个作者就是神自己。那么现在就是什么东西叫神的慈爱跟神的这个神的审判能够完全连在一起？不要忘记，这就是十字架。神的公义在北极，神的慈爱在南极，神的公义和慈爱从来没有相遇过的，但在十字架上他能够彼此相遇，两个完全在两极不同的思想，十字架能够把它联合在一起。什么叫十字架？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是五十三章的时候，为什么有以赛亚五十三章呢？很清楚的，因为当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一被举起来，还有个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问大家，这是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是。我请问大家，